另外方面的话，就不应该摊住和这个什么，不应该摊住和这个亲友的常识聚会。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过去无有始，未来无有终，何故汝见何不见常识离？他就是说什么呢？有些人就会这样想，虽然呢，就是和这个亲友分离这方面就是这个也是很痛苦的，但是呢，和亲友聚会的时间比较长，聚集的时间比较长，分离的时间比较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还是就说有理由贪执和这个亲友的这个聚会和他们亲友聚会，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一个家庭当中的这些成员一个家庭当中的成员呢，就和一般的亲戚就不一样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每天一天24小时呢，他们聚会的时间，他们认为聚会的时间是很长的就是说这个分离的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他们就是这样认为。实际上，真正我们要分析的时候这个观念也不一定成立。尤其对现在这种情况来讲呢，更不一定成立。因为现在这些这个子女要上学或者像这样的父母要上班呢，实际上很长时间都有这个分开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这个一个房子里面这个睡觉，晚上的时候一起睡觉的时候，就好像是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呢各睡各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也没有在一起这个什么说说笑笑这些方面。实际上真正聚在一起的时间还是很短，但是有些这个人的相对当中，他就会认为呢，实际上我们在整个一生当中父母子女在整个一生当中呢，聚会的时间还是很长真正的分离的时间，比如说子女就是到其他地方去就是这个度假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分别的时间是很短的就这样，就是大概有一种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的这个认识吧。即使说这样一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说，假使说一辈子当中都在一起了，我们就不做详细的分别了。那么就是说，假使说父母子女在一世当中一辈子当中都是就是说经常的就是这个聚会在一起，但是呢，也是关待于这个时间，关待于过去和未来来讲的话，像这样一种一生当中几十年的这个聚会呢，也是非常短暂的。也非常，所以说过去无有始，未来无有终，何不如见何不见常识离呢？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过去的时间是没有开始的，然后呢，未来呢也是没有终结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可以见到呢，就是未来和这个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呢，都是非常非常遥远、非常长。所以说呢，你为什么见不到这个？仅仅是见到今生当中几十年的这种聚合呢，不见了长时间的分离呢，所以现在应该见得到这个时候呢，就圣天菩萨通过他的智慧呢，引导我们见到这个就是让我们见到这个。所以像这样呢，我们以前也许不知道，没学这些论证也许不知道，但是学了这个论点之后呢，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性确实这样的体性，没有任何就是这个没有任何就是这个错误的因为说那么可以说过去无有始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转成了现在已经这个轮回到现在了。轮回到如今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观察这个前期的话，我们就是到底在轮回当中已经流转了多少年了，或多少劫了，多少世了。像这样的话，就说一个开始确实你没办法就是找一个开始的这个相当于一个开端吧。你像这样的话，十二缘起呢，都是这个环环相扣的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无明乃至于老死之间呢，这都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环一环的。如是的话，就是一个现在真的要找到一个开头的话，就很困难。尤其是显经当中呢，根本就不说一个众生或者轮回一个开始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无始以来就是无始以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流转了现在。这个方面是过去来讲的，还有就是这个未来来讲的话，就是无有终结没有终结。那么这个未来无有终结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修持这个对治行的话，如果不修持就是终结这个这个生死或者终结这个轮回的这个方便法的话，绝对不会有这个自己呢，绝对不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无名无缘的，或者自然呢就是终结的绝对不会的。因为像这样前面的因具足之后呢，绝对会引发后面的果。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它的因不断的话，它的果呢绝对不会终结的。因此像这样的话，过去无有始，未来无有终一般的众生就处在像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么这个佛弟子呢，因为就是通过佛的教诫我们了解了终止轮回的方便，终止轮回的方法佛陀已经在佛经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爱和取爱和取，像这样的两种如果能够真正的能够断除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烦恼如果断除之后呢，那么逐渐都会就是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我现在对我们来说呢，都已经获得这样教授的，不管是从小乘的教授也好，大乘的教授也好，就密乘的教授也好，像这样的叫终止轮回的教授都已经有了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了。但是像这样如果不修持的话，还是没有用处就是有时候这个祭天菩萨也是讲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对治这个病患的这个方法，如果自己就是说这个不去使用，仅仅是去看一次或者抓在手上的话，这个对自己的病是没有利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这个窍诀之后呢，如果不去加以实修， 哲学家有修行呢，像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没有利益的。那么但是呢这个实修呢也不能这个也不能够就是误认为单单是什么都不管，然后一个人坐在山洞当中包括那种修行，这个才叫实修，其他全不叫实修，这个不对的，前面讲过了。所以像这样的取舍因果是不是实修，肯定是，因为像这样的话，像这样你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教授了啊，像这样知道啊因果的教授，然后你去这个去舍，这个话呢就在实修这个窍诀啊，就在实修窍诀，然后使自己就是说这个看破世间，使自己像这样就是说这个远离贪著，是不是实修呢？也是实修。我们刚才佛陀所讲的，我去做了啊，就是实修。所以像这样很多很多实修的方面，所以并不单单就是说一定要到一个人看不到的地方去这个啊打坐闭眼修行，这个才叫真正的实修啊。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邪知而已。那个呢，就是那种呢，是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方便啊，其中的一种啊，实修的其中一种，其他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实修的方法。比如说呢，就是说在大乘当中讲十法行啊，十种法行，我们去做，全部都是修行啊，全部都是实修，都没有说这些方面全部不是实修啊，这方面都不能这样讲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必须要修行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这个解脱。何故汝见和不见常是呢？所以说为什么对这个像这样的限量可见的这个事实，因为这个地方尤其是针对已经入道的佛弟子来讲，如果还没有针对还没有信佛的像这样的这个不信因果的这个其他人来讲的话，就不会这样讲，就不跟他讲过去无有始，未来无有终何故汝见，就不会这样讲，就会跟他讲有前后世的道理有因果的道理，首先讲这个，讲这个再讲这些颂词。所以将来针对已经信佛的已经知道因果的人呢，就讲的话，既然过去无有始，未来无有终，像这样的道理是明摆在眼前的，为什么现在呢仅仅是看到就是这个短暂的合理，见不到这个长时间的分离呢这个方面就是应该见得到的。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呢，他对像这样的这个聚合非常的单主非常单主，而对这个长时间的分离呢，没有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担忧的。那么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也就是说明了一般的人呢，对这个聚合的这一刹那或者这种短暂的时间呢是非常单注非常单注。那么由单注又引发一个什么后果呢？由单注又引发了分离的时候呢又产生了很强的执着，因为他像这个他没有一种这个一场一切无常的像这样的证件在心相当中升起来，所以呢他就认为和亲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个时间是常有的这个是常有的，但是一旦就显现无常的时候呢，一旦和亲友分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痛苦马上就产生起来了，马上就产生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痛苦呢，就是很短暂的。实际上这个时候分离呢，就是很短暂的这个很短暂的一种分离。如果你对像这样一种短暂的分离都产生很大的痛苦的话，那么就是和亲友长时间的分离，那么为什么你不担忧呢？为什么你不痛苦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菩萨的意思就一下指出了这些人的这个邪分别邪分别。如果你对现在的和这个亲友短暂聚会之后的这种分离都是很就是这个非常就感到忧伤的话，那么以后要和这个亲友长时间的分离像这样的话，一旦死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互相就投身到各道去，这个时候更强调的是像这样长时间的分离，为什么你不就是这个担忧呢？就应该担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宣讲的。那么这个一个比喻呢就是这个如是的话，就像和这样的意思宣讲。那么比喻呢，就是说一个商人他就是出去经商，在外地的话就是几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肯定不像古代的话也这个联系起来也是非常麻烦的写信等等代口信很麻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和家里没有联系，不像现在那么就出去几年或者是再远的地方都可以用电话等等像这样联系，但是古代的话就没有这样的方便。所以说几年当中没有和家里联系了，他的妻子呢那么就是耐不住这个寂寞，然后就跑掉了和其他的这个男人跑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经商的这个男人回来之后呢，他突然就发现这个妻子已经不见了，打听的话也许打听的话说已经跟别人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马上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痛苦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痛苦。然后产生很大的痛苦呢，实际上呢分析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分析的时候呢，他在外面几年的时间呢，那么就是忙着经商吧忙着经商的话就是没有产生那么大痛苦，和这个妻子分别的痛苦呢没有如此的巨大。他一旦回家之后呢，然后呢就说一下见到妻子不在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短暂的痛苦呢，他就是短暂的像这样的分离呢，他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像这样就是这个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但是我们分析这个，我们实际上分析这个比喻和这个意义和这个颂词呢，好像就觉得有点对不上似的好像有点对不上。怎么样一种对不上呢？那么这个地方讲和亲友聚会，毕竟还有聚合毕竟还有聚合，还有聚合完之后有个分离这个时候就产生痛苦分离之后产生痛苦一个我要说提升生命菩萨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暂时的这种分离，短时间的分离不应该就是说这个忧愁，因为这个长时间的分离你没有忧愁缘故。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讲呢，就是这个男人在外面经商几年这个时间很长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没见到妻子，好像就是说和这个意义一对的时候呢，并不就是说这个回来的时候没见到妻子身体悲伤呢，好像就是说并不是说和前面的这个意义一样，和能已经和亲友团聚之后再分析啊再分离了，说这个方面好像认为就对不上，但是实际上我们分别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就是对得上的，还是可以对得上的。也就是说他什么呢，他在就是说往家赶的时候呢，这个商人在往家赶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呢就已经有一种执着了，已经执着了，他就认为呢马上我回家就可以和这个妻子呢马上可以会合啊，马上可以享受这个安乐啊，彼此之间都是很高兴的，他相续当中已经有这样一种概念，一个总算在心里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什么，就相当于前面和亲友已经啊一起在这个啊相当于和前面的亲友在一起这个什么一起这个聚会的那种安乐呢，实际上已经产生过啊，已经产生了。所以说呢，一旦家里一见妻子不在的时候，他这种一破灭了啊，他这种这个希望破灭了，他的希望一破灭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产生一种好像产生一种分离的痛苦啊，分离的痛苦。以前呢，他这种分离的痛苦没有产生啊，以前就是说他在外面经商的时候，这个分离的痛苦还没有，但是一回家一看到妻子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分离的痛苦就产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分离的痛苦产生这个角度呢，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个宋词的意义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啊，就是什么，就是说自己和亲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啊，就是说分离的痛苦。一旦总有一天亲友之间互相分离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什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分离的痛苦就产生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呢是什么呢，长时间这个商人在外面呢几年他都没有产生这个分离的痛苦都没有产生分离，但是呢就是说通过短短的这个姻缘他就马上产生这个分离的痛苦，那么这个是不对的，不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你既然就是不就是什么这个没有考虑到长时间的这个痛，没感觉到长时间分离的痛苦，那么短时间的这种就是聚合分离这个痛苦呢，也不应该感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方面去这个进行这个什么进行这个阐述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说宋词的意义呢，已经可以说我们已经讲完了吧宋词和它比喻的意义。那么实际上我们还要明白行行菩萨所讲的这个它真正的深意。真正的生命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也是使我们呢，还是不要就是这个贪著对这一切的亲友的聚会不管是长时间的也好，短时间的也好，总是分离的自信绝对是分离的自信。不管就是说和你的这个亲友就是说一起的待的时间再长，彼此之间的这个感情再融洽，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分离最后的结果还是分离，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不应该就是通过像这样虚假的一种这个情感呢，耽误自己修行，应该好好的就是从现在就认识到这个体性，然后呢。抛弃这一切眷顾，好好的修持正法这个时候才对自他有真正的利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聚合意和或者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比喻的意思，他的这个利益，像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了宣讲。那么像这样的去讲了之后呢，我们下面讲第六个课班了，然后不应该贪著良辰美景不应该贪著良辰美景。而有些人呢，他就会这样想就会这样想。他就说呢，虽然和这个亲友有这样的分离还是痛苦，或者呢不应该如此的单独和他们聚会，但是呢就是说什么呢如果就是说我们享受一切这个良辰美景的时候，像因为这个自然界很多这个很好的风光，或者有的时候虽然不是自然界的风光，但是呢就是说有些这个有些良辰美景现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享受的时候很安乐，安乐的时候呢就不会就是说在这个痛再感受通过这个亲友分离的痛苦，那么就会遗忘，把这个痛苦就会遗忘。所以说呢，现在呢通过像这样的这种良辰美景转移自己的悲伤，那么就应该是很合理的他认为就是非常应理的，应该这样做。他就说他就认为应该贪著这些良辰美景好的时光一方面呢应该贪著。那么这个方释迦牟尼佛讲了，刹那等诸死尽如诸怨害，故与彼怨害无都不尽贪。那么这一颂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刹那就是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就是刹那组成的。我们学过句水呢都知道，那么就是通过最细微的刹那组成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小时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日月等等一个一天一月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刹那组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和刹那的时间呢一定犹如这个怨害一样。什么怨害呢？伤害自己性命的怨敌一样就是伤害自己性命的怨敌一样。所以说对于像这样的这个伤害自己性命的怨敌呢，怎么可能对他生起一种贪著呢不应该生起一种贪著应该这个应该知道他是这个害自己的人，不应该呢对他生起贪著的，应该对他生起厌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大概意思。那么我们再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宋词当中不是宋词这个像这个科判当中他讲到不应贪著良辰美景，但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在这个宋词当中又提到了刹那等诸死是一种怨害这个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也就是说他直接就是说贪著的是什么，直接贪著的是这个良辰美景， 但是呢，像这样的良辰美景呢，都是通过时间不同的变化而形成的啊。比如说，春天的这个就是这个春暖花开啊，春暖花开很舒服。所以像这样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时间的不同的，在时间的刹那刹那不同的变化。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像这样的春天的这个构成，夏天、秋天、冬天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不同的这个很多很多时间组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些良辰美景的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春夏秋冬等等的，实际上和这个时间呢这方面是没办法分别的啊，就没办法成立吧，比如说我们没办法单独成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地方讲的时候呢，你对这个良辰美景正在就是欣赏的时候正在当中就单独于其中的时候呢实际这个时候你忘掉了很多很多痛苦忧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很多很多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很多时间就过去了。那么这个时间过去了，对自己到底有什么伤害呢？有什么伤害呢？那么就是说耽误了自己修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伤害，最大的伤害。因为耽误在这个像这样的美好的时光当中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就生不起厌离心生不起无常心，不想去好好的修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也对这个良辰美景的耽误这方面不应你的。实际上像这样的这个良辰美景呢，就夺去了自己这个修行的这个宝贵的时间。因此说像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呢，那么使自己呢就是这个就是死亡。因此说像这样的刹那等时间呢，实际上有怨害相就是怨敌相。对于像这样的怨敌呢，你要进行贪著呢，就是非常不应理的不应该对像这样的这种时间或者良辰美景呢产生一个贪著不应不涉及。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这个教导修行者教导修行者。所以说像教导什么修行教导修行者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那种道理呢？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修行的时候，把这些一切的这个外在或者时间等等，或者良辰美景等等，都需要看破需要看破。实际上呢，在表面上显现的时候呢，他们确确实实是很美好的，很美好。自己享受的时候呢，也是很愿意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自己没有真正把一切转为刀用的，像这样一种心的话，那么就会被他们所迷惑自己会就是这个深陷其中或者自拔。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耽误自己修行的时光。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应该看破这些的这个虚假的性质，然后不仅仅是看破他们虚假性，而且把他们做愿力相。仅仅就说这个只有把他们做愿力相，才能够痛下决心和他们这个分别和他们分离。所以像这样的话，才这个真正对自己的修行是有这个意义的有很大的意义。一说这方面，他这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这样进行这个宣讲的吧。就比喻当中就是讲了一个这个什么一个家庭当中一个主人呢，非常的这个粗暴非常的恶毒，经常对他的这个就是这个老仆人的一个仆女呢，经常进行殴打。进行殴打，但是呢，这个老妇女呢，这个仆女呢，这个奴仆呢，她自己呢，就是对这个对待这个主人的这个殴打呢，不仅仅没有产生这个怨恨心，而且呢，对这个主人呢，还来生贪心，还来生个贪念心。所以说，像这样是不是一种应理的呢？这个不应理确实不应理。因为像这样主人呢，经常的话，时时在这个伤害你。你还就不了解他对你的这个伤害的这方面的作用，还对他进行身体贪心的话，那么肯定就是不对的像这样下去，只能使自己呢，就是这个使自己呢，就是这个永远没办法从痛苦当中处理没有办法享受一天的安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应你的行为。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什么呢？针对这个意义来讲的时候也同样的，像这样的这个时间像这样的时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伤害自己的凶手。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经常使自己就是说遭受很大的这个痛苦。那么对于像这样的时间，不但没有产生一种怨恨，而且呢产生一种贪恋呢这方面就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了解这一切的虚假性，然后修行正法这就是它的这个真实意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二个八科判呢就讲完了。